新危机要嚟，学者揭中美开战关键。集大内总管浮出水面，高官有难啦。日韩关系再进一步，拜登力赞。加媒爆中共干预大选，遭警方调查。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系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3月7日，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在这个重要的政治节点，中共出现两大异常。首先是金融危机迫在眉睫。华尔街亿万富豪麦比尔斯最近透露，中共正在控制资本外流，自己在上海汇丰银行的钱已经拿不出来。他警告说，投资中国必须非常非常小心。这个除了令到外界意识到中共外汇储备接近干涸之外，亦都担心这个可能刺激外资更大幅度地撤离。中共怎样应对？如果被外企结账离开，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足应对。如果大批外企的钱被运在中国，他们是否会转向本国政府求助，导致西方对中共施压或者是实施制裁呢？去年中国多地的银行都传出限制提款的消息，现在连华尔街大佬都茫茫然拿不到钱，这个亦引发有关中国银行是否会爆雷的担忧。中国经济学家程晓农最近在《政治最前线》节目中谈到，共产国家的银行老细其实就是政府，银行就是政府的提款机，地方政府要用钱只需要向本地银行打声招呼，发个公文，然后给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去走一下程序，就将老百姓的存款拿走。但是这种游戏不能够一直玩下去，关键就是迟早会有一日会将银行的银根抽空，储户就提不到钱。程晓农说，现在说银行的银根会被抽空，听落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实际上，去年下半年，这个已经在中国很多银行发生，甚至是全国性大银行在地方的支行，因为存款被当地政府搬走了，开始设法拒绝储户提款。手段有三种，一是宣布 ATM 机坏了，停止操作，二是突然冻结信用卡，储户不能够用手机转账。当 ATM 机和手机转账都不得的时候，储户只好去银行转账，银行就缩减营业厅服务窗口或者是派号，一日只是发十几个号，同时刁难客户，提款要交各种的证明。程晓农透露，今年开年以后情况好了一点，是因为央行大放水，放了一大笔贷款，但迟早要出大问题。中共现在就是靠从银行里面拿走老百姓的存款来度过自己的财政危机，但这个只是将财政危机转化成银行的金融危机，等逼到金融危机爆发，整个局面就没办法收拾了。当中国老百姓发现提不出钱的时候，继白纸白发革命之后，一场新的革命恐怕就要兴起。程晓农警告说，中共经济的表面光鲜已经结束了，他埋下的地雷导火线正在度飙烟。除了经济问题之外，今次两会期间外界注意到中共内部的沮丧情绪越来越明显。李克强在工作报告中说，人在做天在看，就被解读为对习近平当局的强烈不满。法国世界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勒梅特最近还报道说，中国一位匿名的国际关系专家对中国前景做出暗淡评估。这位专家经常被中国媒体咨询，但他通常拒绝外媒采访，今次亦要求不能够录音。这位专家评价习近平说，他并不了解这个世界，自从他上台以来，他设法和所有西方国家和大多数亚洲国家炒翻。一名专家认为，普京低估了美国的实力，所以犯了错误。现在好像芬兰和瑞典这样的中立国家都将加入北约，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是个挫折。而未来如果普京输了，接掌俄罗斯的人会更加接近美国，中共将被孤立。 一名专家认为习近平已经输了。至于中国国内，他认为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形势方面，我们甚至要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名专家不认为中美会开战，因为中国领导层将钱、情妇和家人都放在美国，他们永远没有勇气放弃这些。世界报的报道说，这位专家的意见表明中国所谓的精英阶层日益沉默，而且充满沮丧。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副教授孙国祥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在今次两会期间进一步集大权于一身，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持久的，习总有落台的一日。现在比较奇怪的就是，这艘船如果继续在习近平掌控底下，可能在浪最高的情况下急速地跌落来。孙国祥说，习不想给中国人民有集结起来的任何机会，或者有所谓的反对派诞生。他的权力越集中，危险性亦越高，代表中国会进入一个极不稳定的情况。习近平将在中共全国两会上明确下一届大内总管、中共中办主任。港媒3月6号分析最有可能的人选，现任中办主任丁薛祥在去年中共20大上跻身常委，预料将在两会后出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中办主任权力重大，历来是内斗的焦点，所以边个来接替丁薛祥成为中共未来人事构图的一个关键。港媒《星岛日报》最新报道认为蔡奇是最有可能的人选。报道分析说，担任中办主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就是必须获得领袖绝对信任。而且中办主任一般都身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以便和其他党务系统的高层沟通协调。中共二十大产生的7个中央书记处书记大多数分工明确，目前看可能接中办的人选只有2个，公安部长黄小雄和书记处常务书记蔡奇。星岛日报说，黄小雄似乎没有离开公安部的职掌，而蔡奇是习近平的敏捷旧部，获习近平信任。另外，习近平在两会上参加江苏代表团的时候，紧跟在他后边的就是蔡奇，之后还有丁薛祥等人。以往两会期间，很少有身兼常委的书记处常务书记陪同总书记落去团组，所以星岛猜测蔡奇可能将兼任中办主任，目前正同丁薛祥交接。之前3届中共中办主任，另计划栗战书和丁薛祥都不是以常委身份兼掌中办，而蔡奇不单止位列常委，而且排名在丁薛祥的前边。所以有观点认为，如果由蔡奇兼中办主任，中办的地位将升级，直逼汪东兴时代。而蔡奇在中共党内有酷吏之称，以水平低而且心狠手辣著称。他去北京担任市委书记之后，清理低端人口，一夜之间等大批北漂族无家可归。未来如果由他担任中共大内总管，掌握这个可以说是一手遮天的权神位置，估计中共内部的动荡就免不了了。面对中共对印太地区的威胁，日韩达成历史性和解。3月6号，南韩政府正式公布解决二战时期日企强征南韩劳工的对日索赔问题，为两国关系朝向正常化迈出一大步。综合外媒报道，南韩外长朴振当日公布解决措施，包括由南韩政府旗下基金会出面代付2018年南韩最高法院判两家日企支付的赔偿金40亿韩元，估计15名受害者可以获赔，都是上世纪40年代被三菱重工和日本制铁强征的劳动者。针对今次南韩提出的解决方案，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将成为美国最紧密盟友相互合作的划时代新篇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为日韩喝彩，强调美日韩三边关系是我们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共同愿景的核心。在日本方面，外务大臣林方正提到1998年的日韩共同宣言，日方在这份宣言中就过去殖民统治表示要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 林芳正宣布确认全面继承有关历史认识的历届政府立场。岸田政府宣布将就解除对南韩出口管制加强措施启动双边磋商。南韩政府亦宣布向 WTO 提出的相关诉讼将暂停相关程序。日媒报道说，南韩总统尹锡悦计划三月中访日，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峰会。加拿大媒体最近援引匿名情报来源发表详细报道，指中共策划干预加拿大2021年和2019年的选举。不过加拿大皇家骑警3月6号表示，媒体引述机密情报可能已经违反资讯安全法，警方正在展开调查。据台媒中央广播电台报道，加拿大皇家骑警发言人帕希雅表示，皇家骑警已经开始调查与近期媒体报道相关的违反资讯安全法行为。这项调查只针对资讯泄露事件，并未针对任何一个安全机构。安全情报局局长维格诺上个礼拜亦话俾国会委员会知，话呢个机构正喺度调查机密资讯系点样泄露俾新闻媒体噶。呢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大家嘅收睇。